边度一段圣经？
我们很熟悉的，我好熟啦，在马太福音，
系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读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我哋由第九节读到第十三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读到第十三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祈祷之后，我们一起读。
所以你们祷告
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再读一节圣经，
我们再读一节圣经，
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读第一节，
第一节，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
我读给弟兄姊妹听，
我读给大家听的了。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一段的圣经，
就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那段圣经，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个主导文，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主导文啊。
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都很熟这段圣经。
这为什么会有这段圣经呢？
现在会有这段圣经呢？
就是在路加福音所说的，
就是在正话所读的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
他说，当耶稣祷告完了，
说当耶稣祷告完咗啦，
有个门徒就跟他说，
有个门徒咧就嚟揾佢，
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佢求主教导我哋去祷告。
这个门徒看到耶稣的祷告，
这个门徒睇到耶稣的祷告，
他很被耶稣的祷告所吸引，
佢好被耶稣的祷告去吸引咗佢。
耶稣讲到，很多人听了就觉得非常被吸引。
耶稣嘅讲道，好多人听咗都发觉好受吸引，
觉得他非常有智慧，
发
觉权柄，
发觉好有智慧同埋权柄。
但是耶稣的祷告，
但耶稣嘅祷告咧，
也是同样的吸引人，
亦都系同样咁吸引人。
所以呢个门徒看到耶稣的祷告，
这个门徒见到耶稣的祷告，
他就很被吸引，
他就好受吸引啦。
他很羡慕，
他好羡慕。
他说：“我能够像耶稣这么祷告，多好啊！”
所以如果我似耶稣咁样祷告，几唔好咧？
他就来叫耶稣说：“你教我们怎么祷告。”
所以佢就嚟对耶稣讲话：“你教我哋点祷告。”
所以耶稣就叫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么样的说。
所以耶稣就教佢哋话：“你祷告时就要咁讲。”
但是这就看见这祷告。也非常能吸引人的，
所以他跟祷告是实际都可以好吸引人的。
我参加过，信主以后参加很多的聚会，
我甚至就参加过好多的聚会，
也听过很好的道，
也都听过好好的道。
但是我也听过很好的祷告，
也都同其他听过好好的祷告。
就是当有些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他摸到神，
但有人怎么去祷告的时候，他摸得到神，
摸到天的时候，
他摸到天的时候，
我们里面都很阿门，都很释放，
我的里面都很阿门，好释放。
讲道能够造就圣徒，
讲道能够造就圣徒，
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也能够造就圣徒，
弟兄姊妹的祷告也都能够造就圣徒，
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经历，
这个是基督徒的经历。
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
今日我哋一齐嚟一路睇主耶稣教导我哋嘅祷告。
当然，这个不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
但呢个当然系主耶稣自己嘅祷告，
因为里头有几句话。主耶稣他不需要这么说的，
这里面要解释话，主耶稣他根本不使咁讲啦。
比如像第十二节说，
譬如好似话第十二节话，
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主耶稣他是完全的没有犯过罪，
主耶稣他完全冇犯过罪嘅，
他不需要，他没有什么罪债。
他没有这里的债，
他不没有欠别人什么债，
他没有债人的咩债呀。
所以这句话不是他的祷告，
所以这个说话不是他的祷告，
倒是适用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才实用在我们的身上。
但这个就是这段圣经，就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
但这段圣经就教导我们是怎么祷告的，
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要为了这些事情来向神祷告。
在你祷告的时候意味着这件事情向神祷告，
这个短短的几节圣经里头，
在这短短的几句的圣经里面，
实在是充满了很多深刻的真理，
实在是充满了很多深刻的真理。
这个我今天要想要交通的呢，
今天我想交通的
就是要想从这几节圣经里头，
就是在这几节圣经里面
看到神跟我们的关系，
看到神和我们的关系。
这里头这几段圣经里头我们看到有七件事情，
在这几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七件事。
主耶稣说第一件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个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从这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儿子跟父亲的关系，
从这句说话我们就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儿子和爸爸的关系。
底下又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个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是第二个关系，
这个是第二个关系。
在第三个就是愿你的国降临，
第三个就愿你的国降临。
那么我们一直看到第四个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第五件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第五个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第六句就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第六句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第七句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第七句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在最后一句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这个最后一个就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在这个小字里头说有古卷说就是没有有的地方就没有这么一句话的，
有一些古卷上面就是没有这种说话的，
就从因为到阿们这里这一段有一些地方有些古卷还没有讲到的，
有这个因为一直知道阿们那一段说话呢有一些古卷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把这句话我们先放在一边，
所以我们将这个说话呢先放开。
那么前面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分成七个句，七个句子，
前面那一段呢我们可以分成七段。
我们从这里头看到我们跟神，神跟我们的七方面的关系，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我们同神，神同我们在七方面的关系，
是在我们很需要来认识神跟我们的关系，
就是我们很需要认识神同我们的关系。
神是很丰富的，
神是丰富的，
他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
是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
他还是我们的父亲，
也都是我们的父亲，
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从这几句话里头我们一起来认识神，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里面一起来认识神。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我们来先来看第一句，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神是我们的父亲，
神是我们的父。
主耶稣教导我们，
主耶稣是教导我们，
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是来到父亲的面前，
我们就是来到父亲的面前。
当我们想到我们跟神有这么一个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我们同神有这么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是他的儿女，
他是我们的父亲，
他是我们的父亲，
这关系非常的重要，
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说明我们跟神有个生命的关系，
这说明我们同神有个生命的关系。
你看一般的宗教他们没有讲到神是他们的父亲，
我们一般的宗教没有说神是他们的父亲，
就一般的宗教你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所谓神面前，不过你就是一个教徒来到一个教主的面前，
所以不能正教你来到神面前，只不过是一个教徒来到教主的面前。
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能够降福也能够降祸的神，
所以说这个神是一个能够降福也都同时间可以降祸的神，
所以他们是个教徒来到教主的面前，
所以他们是一个教徒来到教主的面前，
要求他们的教主来祝福他，
要求教主祝福他们，
不要降祸给他，
不要给灾祸他们。
但是只有我们所相信的神，
但只有我们所相信的神，
我们的神是父亲，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是他的儿女，
儿女跟父亲当中，
儿女同埋父亲的中间
有个生命的关系，
还有个生命的关系。
这个生命的关系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
这个生命关系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自己有父母，我们有子女，
我哋自己系冇仔女，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父子中间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
也都知道系呢个父子嗰个关系系几咁亲密，
这就是一个爱的关系，
这个还有一个爱的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 叫我们来到父叫做神的面前呢，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
所以我们这个神的名字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
儿子随时可以来到父亲面前，
儿子是经常是随时可以来到父亲的面前。
当这个林肯在当总统的时候，
当林肯做总统的时候，
别人要见他的话要经过警卫或者经过他秘书，
外面人来见他的时候要经过警卫或者经过他的秘书，
但是他的儿子随时可以来到他办公室，
但他儿子随时可以去到他的办公室。
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了。
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经常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
神是我们的父亲，
神是我们的父亲，
是我们亲爱的父亲，
是我们亲爱的父亲，
是有爱的关系，
是一个有爱的关系在这里面。
这个父亲呢，他说在天上的父，
这个父亲就是天上的父。
那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你讲到像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
我们要求上面的事情，
或者要求上面的事情，
要思念在上面的事情，
要思念在上面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父亲在天上，
因为我们的父亲还在天上面。
其实这个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这个祷告
就是要让神把我们的灵移到天上，
所以要被神呢将我这个灵呢还派到去天上面，
让我们的灵里头充满天上的事情，
好让我这个灵里面充满着天上的事情。
思念的意思，
思念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这些事情所充满，
在我的心思意念都被这些事情所充满，
思念天上的事，
思念天上的事，
就是让天上这些事情，属天的事情充满在我们心思意念里，
在将天上的事情，属天的事情充满我的心思意念。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思念的不是地上这些事情，
所以他给我们说心里面不是地上的事。
虽然我们生活在地上，
虽然我们生活在地上，
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属天的事情所充满，
但我们心思意念还要被属天的事情是充满我的。
第二句，
第一个，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里讲到我们跟神是什么关系呢？
这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
神是我们的神，
神是我们的神，
神是那圣者，
神是个圣者。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让我们这里看到我们的神是神，
俾我哋睇见呢度，我哋嘅神系神，
他是那圣者，
佢个圣者，
我们是他的圣徒，
我哋系佢嘅圣徒，
这是神和圣徒的关系，
这个就系神同圣徒的关系。
这个圣的意思就是不平常的意思，
这个圣意思就系唔平常啊。
圣不是说你不要犯罪就是圣，
圣唔系话哦你冇犯罪就系圣啦，
这个当然是圣的一方面的意思，
呢个当然系圣嘅其中一个意思，
但是圣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不平常的，
但圣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不平常的。
我们说到神是圣的，
我们说到神是圣的，
就是神是不平常的，
就神是不是平常的，
不是跟我们人一样的，
不是跟我们人一样。
在世界宇宙中间没有什么东西或者没有什么人可以跟神来相比，
在世界或者宇宙里面没什么人没什么事物是可以跟神来相比的。
圣的反面，
圣的反面
就是俗的，
就是俗
俗的，就是就像我们世俗一样的，
就是我的世俗一样，
我们这个圣的反面就是俗，
我的圣的反面在俗。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神是独一的，
我看见神是独一的，
不是跟人一样的，
不是跟人一样，
不是说神第一人第二，
不是神第一人第一，
乃是神是独一的，
神是独一的。
所以圣经上常告诉我们，
圣经经常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要相信那位独一永远活着的神，
我们相信那位独一永远活着的神。
神是圣者，
神是圣者，
我们是他的圣徒，
我们是他的圣徒。
什么叫圣徒？
那个圣徒啊，
什么是圣徒？
那还圣徒？
我们当中谁是圣徒的？你可以举手。
我当中边是圣徒的？你举举下手。
谁是圣徒？你可以举
手。边系圣徒？你举手。
好，有不少人都举手，还有些人你还没举手。
有好多人举手，但有亦都有一啲人冇举手。
你是不是圣徒？
你系咪圣徒啊？
可能你就是觉得，哎呀，我的行为还不够好，
或者你觉得话我行为唔好噃？
哎，我还不够圣洁，
又唔够圣洁噃。
我有的时候还会做错事情，
我有时也都会做错嘢，
我会发点脾气，
我又有脾气，
所以我还不够是圣徒，
我认我唔算系圣徒。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啊，圣经讲俾我听，
圣徒是什么人？
圣徒系乜嘢？
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
就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就是圣徒了。
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
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
神已经把你从世界里头分别出来了，
神就在你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了，
你就是属于神的，
你直接属于神的，
你就是圣徒，
你就是圣徒了。
所以 你相信了主耶稣，接受了主耶稣，你就是圣徒。
所以你相信咗，接受咗主耶稣，你就系圣徒啦。
每个人相信主耶稣都是圣徒，
每个相信主耶稣嘅人都系圣徒。
圣徒并不是说你一点不犯罪，
圣徒唔系话你完全唔犯罪，
你完全啦，
你完全咗啦，
不是，
唔系噶，
乃是你是属于神的，
而系话你系属于神嘅，
你就是圣徒，
你就系圣徒啦。
所以我们要常常知道自己是圣徒，
所以我们精神要知道自己就是圣徒，
你是属于神的，
你是属于神的，
你已经从世界里头分别出来的，
你已经在世界里面分别了出来了。
我们的你的行事为人要跟世界有不太一样，
你的行事为人要跟世界是有不一样。
可能有些世人做的事情，
可能有些世人所做的
你就不能做，
你就不做得。
别人可以说的话，
人家可以讲的说话，
你不能说，
你就不讲得。
这就是我们从世界里头分别出来，
这个在往后里要世界里面分别在这里，
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
我就当时的以色列人，
神把他们从万国万民中间把它分别出来，
在这里要万国万民中间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轻视我们圣徒的身份，
所以我们不轻视我们圣徒的身份。
圣徒也就是不平常的人，
圣徒也就是不平常的人。
为什么他不平常呢？
因为他不平常呢，
因为他们属于神，
因为我们属于神，
神不平常，
神是不平常的，
属于神的人也不平常，
属于神的人也都是不平常的。
所以我们要很宝贵自己圣徒的身份，
所以我们要宝贵自己圣徒的身份，
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目标，
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目标，
我们对事情一些看法，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
我们跟世界上的人
我们
应该一样，
我们从世上的人是不应该一样的。
这就是分别的意思，
这个是分别的意思。
分别不是说你离开这个世界，
分别不是说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不是跟世人没有来往，
不是说跟世人完全没有接触，
你再也不做工，
你不做工，
不是
啊，不是的。
分别的意思乃是在心思意念上你跟世界的人不一样，
分别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心思意念上面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
这就是圣徒的意思，
这个是圣徒的意思。
今天神要的就是圣徒，
今天神所要的就是圣徒，
不是要些教徒，
不是要教徒，
教徒不过就相信一种信仰，
教徒只不过相信一些信仰，
或者相信某一位教主，
或者相信某一个教主。
但今天神要我们呢，是都来成为圣徒，
但今天神要我们都是成为圣徒，
不但有圣徒的身份跟地位，
不但是有圣徒的身份和地位，
乃是有，乃更有重要的有圣徒实际，
重要的就是有圣徒的实际，
就是尊神的名为圣，
就是尊神的名为圣。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
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
这实在是神很大的恩典，
这个神算是神很大的恩典。
虽然我们人数不过就是几百人，
对，我们只不过是得几百人，
跟全世界上的人口比较起来非常少，
跟全世界一个人他本身来说是很小，
但是我们这个是圣徒的聚集，
但我们这个是圣徒的聚集。
在世界上很多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在世界上有很多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在很多人他们反对神的时候，
有很多人反对神的时候，
今天在地上有一批愿意尊神的名为圣的人聚集在这里，
今天在世上有一批愿意尊神的名为圣的人聚集在一起，
这是神非常喜欢的，
这个是神是很重要的，
神非常宝贵的，
是很宝贵的，
尤其在大陆里头，
特别在大陆上面
很少能够有这样的圣徒能够聚集在这里自由敬拜神，
好少有咁嘅圣徒能够聚集一齐自由敬拜神啦。
这实在是我们要宝贵我们在一起的聚集，
所以我哋要宝贵我哋一齐嘅聚集。
神不但宝贵我们每一个人，
神但是宝贵我哋每一个人，
他更宝贵这个圣徒的聚集，
佢更加宝贵呢个圣徒嘅聚集，
更宝贵他的教会，
更宝贵佢嘅教会。
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聚会当中，
所以我哋每次嚟到聚会，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
所以就神喺我哋嘅当中。
我们这些人都是尊神的名为圣的，
我们这些人都是尊神的名为圣的。
我们不但要自己来尊名，尊神的名，
我们不但是自己，还要尊神的名为圣。
这里我们主耶稣来教导我们，
这里主耶稣怎么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就是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愿意更多的人能够尊神的名为圣。
但在世上有更多的人愿意，有更多的人尊他的名为圣。
所以我们要传扬主的福音，
所以我们传扬主的福音，
要把神的大爱来告诉一些还没有相信的人。
你将神的爱还讲俾一啲仲未相信嘅人。
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常常提到的是圣徒，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睇见经常睇见圣徒。
如果我们把圣徒跟信徒在圣经里头出现的事实做些比较，
如果我再跟圣徒怎么圣徒一个比较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圣徒经常被提到，
就圣徒的精神是被提到的。
在圣经当中提到信徒非常少，只有两次这么多。
在圣经里面讲到信徒是非常少，只是讲了两次的。
但是在圣经里提到圣徒呢有200多次，
但讲到圣徒呢有200几次那么多。
整个观念当中，
所以在整个观念里面，
就是看我们都是圣徒，
所以他看我们都是圣徒。
既然神这么看我们，
既然神是这么看我们了，
我们也把自己看作是圣徒。
我们也都应该将自己看作为成为圣徒。
圣徒是什么呢？
什么是圣徒呢？
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圣徒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是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圣徒就是神的基业，
圣徒是神的基业，
我们是神的产业，
我们是他的产业。
神虽然拥有天地万物，
神虽然还拥有天地万物，
但是他更宝贵的就是他有我们这些圣徒。
但他更宝贵的就是他有我们这一班圣徒。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
他要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启示的灵，
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有个智慧启示的灵，
叫我们真知道他，
叫我们真知道他，
叫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叫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
让我们知道神在圣徒中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记得给我们记得神在圣徒上面说到这个基业还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所以圣徒第一项事情就是我们是神的产业，
所以第一样就是我们是神的产业，
神非常宝贵我们这些人，
神很宝贵我们这班人。
第二个，
第一个，
圣徒是神手中的工作，
圣徒是神手里面的工作。
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所以以弗所书也都告诉我们，
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我们得
信，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都是恩着信。
也说到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
也都讲到我们是他手里面的工作，
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造成的。
这工作就是一个杰作的意思，
这个工作的意思就是杰作。
所以圣徒是神手里面的杰作，
所以圣徒是神手里面的杰作。
第三个，
第三个，
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
在以弗所书第三方面告诉我们，
就说我们现在不再是外人了，
我们现在再不是外人了，
和寄居的，
或者寄居的，
我们乃是与圣徒同国，
我们是同圣徒同国，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
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
这是神形容到圣徒的时候所说的，
这是神形容到圣徒的时候所讲的。
为什么叫我们与圣徒同国呢？
为什么我们要与圣徒同国呢？
那是神要借着圣灵居住在这个我们当中，
就是神要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圣徒也是神的居所，
所以圣徒也都是神的居所。
所以我们看到这圣徒的意义实在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当我们看见圣徒的意思实在是很丰富。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神是那圣者，
所以我们看见第二方面，神是这个圣者，
我们是他的圣徒，
我们是他的圣徒。
那么第三句呢？
第三句呢？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这说明神是我们什么呢？
这个讲明神是什么？
神是我们的王，
神是我们的王，
神是我们的主，
神是我们的主，
我们是他的子民，
我们是他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所以这里说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这里讲到话愿你的国降临，
就是我们这一批在地上的天国的子民向神这王所发出的呼声，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批在地上天国的子民向我们在天上的王发出的呼声，
向神说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对神说愿你的国是降临，
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王，
所以我们这神是我们的王。
我在英语聚会里头也交通到，
我英语聚会里面就曾经交通到，
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
基督是我们的王，
这就是神的国的意思，
这个在神的国的意思。
在路加福音里头耶稣讲到一段话，
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是讲到一段说话，
当法利赛人来问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
当然这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神的国是几时来到啊，
因为他们听到耶稣常常讲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因为他经常听耶稣讲话，神的国已经临近了，你们快点悔改了。
而且听到耶稣在讲天国的教训，
什么？他讲到天国的教训，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要问了。
所以法利赛人就要来问了：
你整天在说神的国，
你成日喺度讲话神的国，
神的国实在很好，
神的国实在好好。
那么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呢？
从究竟几时嚟到呢？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点答佢哋啊？
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你眼所能见的。
神的国嚟到，唔系你眼所能够见嘅。
人不能这么说，
人能够话
就在这里，
就喺呢度，
或者也不能说在那里，
你都唔能够话喺嗰度。
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神的国就喺你们嘅中间。
耶稣对他们在说话，
耶稣对佢哋讲：
他说你们想什么是神的国？
你哋谂乜嘢系神嘅国呢？
不是你在地上所看到的这些外面世界上的国度，
不是你在地上所见到外面世界上的国度，
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神的国就在你中间，
我就是神的国，
我在神的国了，
我在你们中间，
我在你们中间，
你们接受我当你们的主，当你们的王，
你们接受我做你的主，做你的王，
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
在那段圣经的小字里头还写，
在那段圣经的小字里面更加说，
在中间也可以说在你们的心里，
在你们的中间，你都可以说在你的心里面，
神的国也是在你们心里，
神的国也都在你们的心里面。
什么时候你们心里头接受主耶稣做你们的王，
在几时候你的心里面接受主耶稣做你们的王的话，
你把主权完全交给主耶稣，
你将你的主权完全交给主耶稣，
神的国就在你心里，
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
今天我们就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就一样了，
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
今天我们要求神的国来降临。
神的国有没有在你心里啊？
神的国有没有在你心里面呢？
你心里面有没有让基督成为你的主？
你心里面有没有让基督做你的主呢？
如果你接受基督做你的主，
如果你接受基督做你的主的话，
你所有的一切都在服从他的管理，
你所有一切都服从他的管理，
那么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
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
如果你的家庭里头，
如果你的家庭的里面
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
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教主，
接受主耶稣做你的王，做你的主，
接受主耶稣做你的王，做你的主。
我们在很多信徒家庭里头都有一个牌子，
有很多信徒的屋企里面都有一块牌，
基督是一家之主，
基督是一家之主，
对，这非常好，
好好的。如果你的家庭里面基督是主的话，
神的国就在你的家庭，
神的国就在你的家的里面。
同样的，如果我们的教会里头，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尊基督为主，
我们尊基督为主，
尊基督为王，
尊基督为王，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让主耶稣来管理我们，
都是被主耶稣来管理我们。
那么这就是神的国在教会当中，
这个在神的国在教会当中。
当然这个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些神的国有一天要更完全，
当然我们现在口里面所说的神的国会有一天是更完全。
当然今天神的国在我们心里，
但今天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
在我们家里面，
在我们的家的里面，
在这个教会里面，
在教会的里面。
但是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地方他们不接受基督是他们的主，
但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不接受基督是他们的主，
人随便按照他自己来做，
人随便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
今天世界上还不能说基督做了王，
今天仍然不能在世界上说基督已经做了王了，
但是这一天一定要来到了，
但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到了启示录的时候，
到了启示录的时代，
神让我们看见，
神让我们看见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
到那一天，
到那天
神的国就完全降临在地上，
神的国就完全降临在地上。
但是今天我们要在圣徒中间我们在做准备，
但今天我们要在圣徒里面做好准备，
让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主，
好等神做同埋基督嚟成为我哋嘅国。
先让这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
好等神嘅国就喺我哋心里面，
在我们的家庭里头，
喺我哋嘅家庭嘅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喺我哋教会当中。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准备工作，
那个就系我哋所要做嘅准备嘅工作。
这就是说，我们要看重，应该是基督是我们的主。
这个就系我哋要看重基督系我哋嘅主。
一般我们都能够承认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通常我们都能够承认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但是不是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
但不是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这点的话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非常大的亏损，
这样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亏损。
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服侍主的人没有把圣经的真理跟信徒讲得清楚，
就话亦都系我哋呢些服侍主嘅人冇将圣经真理向圣徒更加讲得清楚。
因为在我们中间服侍主人当中有一些误解，
就系喺我哋当中服侍主人当中有一个误解，
就是每个没有相信主的人呢，先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
而认为冇相信主嘅人先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佢嘅救主。
那么等到他相信以后，以后他慢慢的生命长大了，他才接受耶稣作为他的主。
慢慢等他相信之后，他生命再长大了，他就会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主。
我们把这个救主跟主把它分开，
我们将那个救主和主呢是完全分开的。
但是圣经的教训就是这样，
圣经的教训不是这么说的，
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的时候，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
你也同时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
你也都同时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
这就是我们应该跟圣徒能够讲明白的。
这个就应该我们向圣徒能够讲清楚一点。
在圣经里头讲到救主跟主，这也是出现的次数差别了很多。
在圣经里面讲到救主和主出现的次数也都是很多分别很多。
这救主在圣经里头只提到21次，
救主在圣经里面只提到21次，
但是主这个字在圣经里头，但在新约圣经有753次。
但主这个字只是在新约圣经就提到700次了。
所以在神的概念里头，
就是在神的概念里面，
一直要我们来承认他是我们的主，
一直要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
就是让我们在接受他作为救主的时候，同时接受他作为我们的主。
在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同时后接受他做我们的主。
我们能够再想一想，
我们再想一
想，比如像以色列人，
或是以色列人，
他们当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当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当神要他们宰了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就可以得救的时候，
当神要他们杀了羔羊，将个血系踩在那个门楣上面，他们就会得救的时候，
他们不但是这么做了，
他们不单止这么做了，
而且他们当时就离开埃及，
并且他们当时就离开了埃及地。
以色列人他并没有说接受了主耶稣就羔羊的血仍然留在埃及里当奴仆。
以色列人不接受了羔羊的血，仍然留在埃及地做奴仆。
神要他们出来侍奉他，
神要他们出去是侍奉他们。
所以在旧约里头常说的主耶和华，
所以经常里面讲到主耶和华，
实在就是说要这些以色列人接受他们神做他们的主，
神要这些以色列人接受神做他们的主。
他们的人生一生就是要侍奉主，
他们人生一生人就是要侍奉主。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接受了羔羊的血，他们就离开了埃及。
所以我们的以色列人一接受了羔羊的血，他们跟着就离开了埃及地。
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有浪子的故事，
圣经里面都讲到浪子的故事。
这个浪子呢，他接受了父亲的赦免，
这个浪子接受了父亲的赦免，
他回到父亲的家里，
他回到父亲的家的里面，
他再也不离开这家，
他再没离开家了。
其实这个浪子并没有接受父亲的赦免以后仍然在远方放猪，
所以这个浪子没有接受了父亲的赦免之后呢，再去到远方去养猪。
他这个接受了父亲的赦免，他的整个人就改变了。
当我接受父亲的赦免之后呢，他整个人都改变了。
我们也是同样的，
我们同样是这样。
我们知道耶稣的救恩非常宝贵，
我们知道耶稣的救恩是很宝贵，
但是我们接受了救耶稣的救恩以后，
当我接受了他的救恩之后，
我们也整个人也要改变，
我们整个人都应该要改变。
怎么能够改变呢？
怎么改变呢？
就是过去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做的，
在过去做也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做的，
现在基督是我的主，
现在基督是我的主，
我要看看主要我怎么做，
我看看主可以我怎么做，
主要我怎么行，
可以我怎么做。
这就是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主，
这个就是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主。
只有这样我们的整个人才能改变，
只有这样我们整个人才能够改变。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叫自己能够明白，
所以我们一定要叫自己明白，
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也同时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
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也都同时接受他做我们的主。
接受就是意识上完全降服，
接受意思就是也还在意思上面完全是降服，
完全把自己来献给他，
完全将自己是献给他。
这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
这个就是愿你的国降临。
神是我们的主，
神是我们的主，
我们是他的主民，
我们是他的子民。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句，
我们再看下面那句，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里头说到我们跟神什么关系，
这说到我们跟神什么关系呢？
这里说到神是我们的主，
说到神是我们的主，
神是我们的主人，
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
这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这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因为只有主人只有仆人遵行主人的旨意，
这个只有仆人是遵行主人的旨意的，
那么 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仆人，
那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仆人。
就像这个在新约先知耶利米一样的，
好像在旧约里面先知耶利米吧，
当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
当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
他说我是年幼无知的人，
说我是年幼无知的人，
我不能担负这么大的责任，
我怎能够担负这么重的责任呢？
那么神就对他说，
神这个话，神这个话，
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
说我是年幼的，
他说我吩咐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
我吩咐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
我讲俾你听讲咩说话你就讲咩说话，
这就是要耶利米做一个仆人，
这个就叫耶利米做一个仆人，
这就是仆人的态度，
这个仆人的态度
就是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他所说的都是按照主人的旨意，
他所做的所行的所讲的都是按照个主人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得到神的救恩，
所以我们不单是信主就得到神的救恩，
我们还要做一个仆人，
我们还要做一个仆人
来行他的旨意，
来行我们主人的旨意。
在诗歌里头有一首讲到，
在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讲到话，
愿你伟大，
愿你伟大。
这首诗歌讲到有一句话非常好，
这里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他说愿你伟大哦主耶稣，
说愿你伟大啊主耶稣，
我心真是要求，
我心真是要求
做你的奴仆，
做你的奴仆，
行你的旨意，
行你的旨意，
一生不在他求，
一生不在他求。
这就是我们信了主的人在神面前一个态度，
这个怎么甚至几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
我们不但是儿子，
我们不但是儿子，
我们不但是圣徒，
我们不但是圣徒，
我们不但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不但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还是主的仆人，
我们也还是主的奴仆。
不但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是主的仆人，
不但是服侍主的人是主的仆人，
每一个圣徒都是主的仆人，
每一个圣徒都是主的仆人，
主都要用你，
主都要用你的，
不一定要你在这里讲道，
不是说要你在这里讲道，
不一定要在你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未必说要你做什么事情，
但是你想看主在怎么用你呢，
但你想主怎么用你，
主可以用你向别人传福音，
可以用你向人家传福音，
主可以用你向人家做见证，
可以用你去同人家做见证，
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
是的，带到去基督的面前，
主可以用你在生活中间来彰显他的荣耀，
也都可以用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我们每个信徒每个圣徒都是主的仆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是主的仆人，
所以你要问问主看，
所以我们要问他主了，
主啊你要用我吗，
主啊你要不要用我啊，
主啊你用我在什么地方，
你要用我在将我用在哪方面呢，
主救我们不是叫我们单单享福的，
主教我们不是叫我们在这里享福，
乃是叫我们能够被他使用，
要还叫我们能够被他使用。
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在一起青方年的团体在读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
刚刚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青方年团体一起在读亚伯拉罕的事迹，
这个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应许，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应许，
神要祝福他，
神要祝福他，
神跟他说，
神对吧，
他要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那么不单单到这里为止了，
不单是来这里，
神最后还说神要使万国因你而得福，
我要叫万国因你而得福，
所以这是神呼召的目的，
这个神要呼召的目的，
神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要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我们来做主的仆人，
所以我们来做主的仆人，
能够使别人从我们这里得到神的祝福，
叫人哋系由我哋呢度得到神嘅祝福，
这才是神向我们所要求的，
这个就是神向我哋所要求嘅。
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也是做仆人，
所以当主耶稣嚟到世上，佢亦都系做仆人嘅啫。
虽然他是神的儿子，
是个神嘅儿子，
他顺服神的旨意来到地上，
但佢顺服神嘅旨意嚟到地上。
他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佢取咗奴仆嘅形象，
所以像耶稣这么尊贵的，
所以当好似耶稣咁尊贵，
他来到世间都要做一个仆人，
他来到世上也都是做一个仆人，
虽然他跟神是同等的，
虽然他是与神同等，
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甘心降服在父的旨意底下，
但是他世上是甘心降服在父的旨意的下面，
当他最后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当他最后要离开世上的时候，
他在克西马尼的祷告，
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
他三次的向父祷告，
三次的还向父祷告，
他若是可行求你将这个杯挪开，
所以是可行的，求你将这个杯是挪开，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这就是一个完全降服的奴仆，
这个是完全降服的奴仆。
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也是这样，
他常常提到我是基督的仆人，
我经常讲到话我是基督的仆人，
这个仆人不是像我们现在跟人家打工的仆人，
这个仆人不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去翻工的仆人，
今天我高兴了我 那我给你做，
今天我就高兴了我就翻工，
如果你对我不太好，
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
这个你的工资低一些，
我这里薪水低的，
我就把它辞掉了，我另外再找个主人，
我就辞职了，我另外找个份工。
在圣经里头说到仆人，
在圣经里面说到个仆人，
很大一方面的成分就是一个奴隶粮，
很大的成分的意思就是一个奴隶意思。
这保罗就常说我是为主被囚的，
保罗就经常说我是为主被囚的，
一方面说到他是被人关在监狱里头，
一方面说到他是被人是关在这个监狱里面，
另一方面也说到他在主的面前他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自己的自由，
另外一方面也都说到他在主面前是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自己的自由。
虽然他有这些权利，
虽然他有这么权利，
但是他说他在主里头是为主被囚的，
但是他在主里面是为主被囚的，
他有很多方面他要受到限制，
他有方面很多方面他受到限制，
这就是做奴仆，
这个在做奴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所以我看见那个说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说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当一个奴仆，
就说到我们应该主面前做个奴仆，
主是我们的这个主人，
主是我们的主人。
底下有一句话，再下来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接着来就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这说明神是我们的供应，
说到神是我们的供应，
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气息都在他的手中，
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气息都在他手里面，
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感恩，
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是感恩，
我们说是谢饭，
我们说谢饭，
其实不是谢饭，
其实不是谢饭，
我们是吃饭，
我们是吃饭，
不是来谢这个饭，
我们不是多谢这个饭，
我们乃是谢谢主给我们预备这些我们日用所需要的，
我们是感谢主为我们预备我们日用所需要的。
所以这句话里头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是我们一切的供应，
所以这个说话给我们看见神是我们一切的供应，
我们最生活中最最起码最重要的就是每天的饮食，
我们生活里面最起码的就是日用的饮食。
或许有一些世界上人会觉得那我们吃饭的话是我自己所挣来的，
跟以前有的人说我吃饭是我自己攒饭来的嘛，
那我还用 还用谢别人吗，
我怎么要多谢人呢，
不是的，
没有，
实在是我们能够活着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就算我们能够生活在这里也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神的供应，
神的供应。
如果你有点不太舒服，你觉得这个饭你吃不下去，
如果你不舒服的话饭你吃不下了，
神如果不流成你的生命气息，
如果神不流成你的生命气息的话，
你就吃不足这个饭，
你连饭都吃不到了，
你也挣不到这个饭，
你都攒不到这碗饭。
所以我们能够工作能够挣到这些钱来吃饭也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能够做工能够攒到这碗饭食也是神的恩典。
神不但赐给我们肉身的需要，
他不但赐给我们肉身的需要，
还赐给我们灵性的需要，
也都给我们灵性的需要。
你这里说到日用的饮食，
所以日光的日用的饮食
应该是包括我们肉身的还有包括我们灵性的需要，
所以也都包括了我们肉身和灵性的需要。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这个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神已经知道了，
所以圣经也都告诉我听，我说你未祈求以前你的需要神已经知道了，
告诉我们说你不需要为这个忧虑吃什么穿什么，
讲亦都讲话你唔好忧虑你系食乜嘢着乜嘢，
那你们所需用的父已经知道，
你所需用嘅父已经知道，
那为什么这里还要求这个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你点解仲要讲话求赐俾我哋今日日用嘅饮食呢，
这就说到我们来一个，这个是恳求的声音，
这个系个恳求声音，
就是表示我们整个人都来依靠神，
就表示我哋整个人都嚟依靠神，
这是一个。这个祷告就出自内心一个完全信靠的心，
这个祷告是出自内心一个完全信靠的心。
这个有一些读圣经的人说，
有些读圣经的人吗，
就是说日用的饮食不单单是指今天的，
那个日用的饮食不单单是指今天的，
他说在过去就日用的饮食这个字是从那个在罗马帝国所当兵的人所用的一个词，
所以这个日用的饮食就是教人士在罗马帝国做当兵的人所用的词语，
那个当兵的每天都要发第二天的口粮，
所以这个当兵的每一天都要都说法的就是在明天的口粮，
所以日用的饮食也表示是明天所需要的，
所以这个日用的饮食也就表示是明天所需要的，
所以神不单是赐给我们今天的，
所以神不单是赐给我们今天，
他也赐给我们明天所需要的，
也都给我们明天所需要的，
所以神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什么，
所以神说叫我们不要为了明天是忧虑什么，
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丰丰富富，
神说我们所预备的是丰丰富富的。
我们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看下面。
问题就是我们 是罪人，神是我们的救主。
这债是什么呢？
这个债是什么？
就是罪债。
就是罪债，
你犯了罪就欠下罪债，
你犯了罪就欠了罪债。
但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欠了别人钱财的债，
当然我们不是未必每个人都欠了别人钱财的债，
但是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欠了罪的债。
但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都欠了这个罪债。
所以这里要祷告呢，就是叫神赦免我们的罪的债。
所以这个祷告就是我们说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债。
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虽然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
虽然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
已经替我们还清所有的罪债，
已经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
但是作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当中，
但是我们每一个祷告的里面，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是一个罪人。
但是这个罪人呢，
但这个罪人
就像保罗所说的，
就是保罗所说的，
他是蒙了怜悯的罪人，
是蒙了怜悯的罪人，
蒙了神赦免的罪人，
蒙了神赦免的罪人，
蒙了神恩典的罪人，
蒙了神恩典的罪人。
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位，
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咁嘅地位，
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
就我哋一个罪人蒙咗恩典，
我们只要跟救主的关系，
所以我哋同救主嘅关系，
不是说在相信那个时候。他是我们的救主，
唔系话喺相信嘅时候，佢系我哋嘅救主，
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
佢永远系我哋嘅救主。
不单他过去救我们，
唔单止佢喺过去系拯救我哋，
他现在救我们，
佢而家亦都系拯救我哋，
将来他还救我们，
喺将来仍然系救我哋。
在启示录里头，
喺启示录嘅里面嘛，
使徒约翰看到他见到什么？
使徒约翰佢睇见乜嘢？
他说见到一个被杀的羔羊，
他看到一个被杀的羔羊，
他看到羔羊坐在宝座上，
他看见羔羊是坐在宝座上面，
像是被杀过的，
是好像是刚被杀过的。
所以这个刚被杀过的，那就说明他对这个羔羊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这个刚刚被杀过，就是说他羔羊的印象是很深刻。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信主已经好几十年了，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信主已经几十年了，
但是他每想到他当时得救那个情景的话，
但他没想到当时他得救的情况，
好像他是刚刚昨天才得救，
最后就会好像是刚刚昨天才得救一样。
这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幅图画是活活的画在他的里面，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图画是活画在这个心的里面，
印象仍然是很深刻，
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
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保持跟主密切的关系，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保持跟主密切的关系。
底下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甚至再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人对我们的债或者是一个亏欠，
人对我们的债只不过是一个亏欠。
当我们看到主赦免我们这么大的债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主赦免我们这么大的债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愿意来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亏欠，
我们就应当愿意赦免人对我们的亏欠。
我们再看下面的句，
我们再跟着下去，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说明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好牧人，
说明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好牧人，
他是引导我们走一生的，
他引导我们走一生的路程。
当我们在漂流在世界上的时候，
当我们在世上漂流的时候，
好像是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好像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就好像羊在旷野里的时候，
也都好像羊在旷野里面，
到处有陷阱有网络，
到处是有陷阱网络，
魔鬼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想吞吃主神的人。
这个仇敌就是号召的狮子，到处要寻找可吞吃之物。
但是神是我们的牧者，
但神是我们的牧者，
他要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
他要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
所以我们可以向神呼求，
所以我们可以向神呼求。
我们也需要常常的警醒，
我们也要经常的警醒，
叫我们在这里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要向神说我们需要警醒在他的面前，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是警醒。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
圣经说如果你自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
反要警醒，
就要警醒了，
免得你跌倒，
免得你自己跌倒。
如果你警醒的话，
如果你警醒的，
在危险的当中，
在危险的里面，
或许你能站住，
或者你可以站立得住，
但是你要不警醒，
如果你是不警醒的，
你以为自己行，
你以为自己得噶啦，
往往就在小的事情上你就跌倒，
往往就喺细嘅事情上面你就跌倒了。
有一个人很出名的，他能够走钢丝绳。
有一个人好出名咧，佢可以走呢、这个钢索。
有一次，他在这个尼古拉这个国部上面呢，有条钢丝绳，他能从这一端走到另外一端。
所以有一次他在个尼加拉瓜大瀑布上面咧，由呢度行去另外对方面。
这个有1000多米了，
有1000多公尺。
非常高，
好高，
但是他能够走过去，
但是他可以走过去。
但是过了几年以后，
几年之后，
他在路上，踩在一块香蕉皮，
他在行的路咧踩咗个香蕉皮，
一摔倒，
一跌咗落地下，
过了几天就死掉了。
跌完之后咧，过几日就死咗啦。
他可以走过很危险的地方，
他可以行走个好危险的地方，
但是在平路上他就跌倒了。
但喺平路上面，他就跌咗跤啦，
就失去他的生命，
咁就系死咗啦。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说求主保守我们。
所以我都经常要讲话，求主保守我哋。
这世界实在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
世界嘅道路唔系一条容易走嘅道路，
到处有陷阱网络，
到处系有陷阱网络，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救我们脱离凶恶。
所以我哋要求神嚟救我哋脱离凶恶。
我们刚才从这七句话里头，
正话我哋由呢七段嘅说话里面
看到神是我们的父亲，
睇见神系我哋父亲，
我们是他的子女，
我哋系佢子女。
我们看到神是那圣者，
我睇见神系圣者，
我们是他圣徒，
我哋系佢圣徒。
基督是我们的主，
基督系我哋嘅主，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哋天国嘅子民。
基督是我们的主人，
基督系我哋嘅主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哋系佢嘅奴仆。
神是我们的供应，
神系我哋供应。
神也是我们的救主，
神亦都系我哋嘅救主。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我哋系个蒙恩嘅罪人。
神也是我们的好牧人，
神也都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是他的羊，
我们是他的羊。
所以我们看到神真是丰富，
所以我们的神实在丰富。
在各方面他跟我们有这么多的密切的关系，
在各方面他跟我们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所以让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上来经历他，
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生活上面来经历他，
来认识他，
来认识他。
我们就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
我们就好像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
保罗说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这个说不尽的意思就是你很难用你的言语来讲得很清楚。
这个说不尽的意思就是很难用你的言语能够讲得清楚。
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
我们很难用几句话把神跟我们的关系描述得很清楚。
我们很难用几句话就将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讲得清清楚楚。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像神这样的跟我们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好像神跟我们一样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所以让我们来多多来认识他，
所以好让我们多多来认识他，
从各方面来经历他，
由各方面去经历他，
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神的国，
好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入他的国。
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我